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，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。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。
神所重用的人。您好，我是裘尼·厄尔克森·塔达。我在想，谁会是你心目中的圣徒呢？让我来猜一猜是谁。或许你会选择马丁·路德，或是奥古斯丁，或者是苏珊·卫斯理，或者你们中间有人会选约翰逊·爱德华兹。但对我来说，过往的圣徒中，我最敬仰的是戈利·特安彭。虽然我可以靠《历代杰出的基督徒》这本书去找灵感，到底谁才配被称为伟大的圣徒呢？说到这里，到底什么品格会使他们被人认为伟大呢？我喜欢陶树对伟大基督徒所做的定义。他说，在天国的伟人一直都是那些爱神超越一切的。陶树又说，一个重要的品德是这些伟大的圣徒所共同具有的，就是灵性上的顺服。在他们里面有着通向天堂、吸引他们趋向上帝的东西，不断地培养、累积、顺服圣灵的意愿，直到灵性的顺服成为他们生命的中心。陶树的看法是，你并不需要有名望才算是伟大，你不必成为一个有名的布道家，或者是个养育16个敬虔孩子的母亲，或者是位善于教导圣经的老师，又或者是面临过纳粹毒气时的人才算是伟大。然而，若是你不断地对着天堂敞开你的心，又培植那灵性上的顺服这种东西，上帝就会把你安置在一个大有能力可影响别人的位置上。朋友，如果你的心智除了是要讨上帝的喜悦之外，而没有其他任何的野心，那么你在天国里会是大的。平常人会意识到上帝的推动，但却啥也不做，不为所动。凭信徒若身处在一个满是陌生人的房间，不想与他人有任何互动，只想自己独处，一个信心不大的基督徒，当在失望的处境中，也不会花时间寻找上帝的带领。但是，如果你是个灵性敏锐，或总是把心思专注在天上的基督徒，你会对上帝为你所做的一切安排，做出顺服的回应。如此，你会养成习惯的从上帝的观点来看待事物，并且完全的信靠上帝的带领，你就会是属灵的人。就算在平凡的日子，也会尽可能的找机会讨上帝的喜悦。当读诗篇27篇时，你将会认同诗人对上帝所说的：“我寻求你的面。”你知道吗？这世界是何等多疑，又愤世嫉俗，并且在这个灵性枯干的社会里，已经很难有平庸的基督徒。那些爱世界的基督徒只是徒有虚表。我的意思是说， 因为在这个新时代里，上帝在寻找爱他超过一切的人。就在此时，上帝正在寻找爱他超越其他任何事物的人。你若有这样强烈爱主的心，你就会是上帝所要寻找的人。最后，如何成为上帝所重用的人呢？那就是要完全的信靠顺服上帝，爱他超过一切。愿神祝福你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陈光，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，求神特别的赐福给您。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以勒沙代全能者。神借他自己以勒沙代 El Shaddai 这个名字，叫亚伯拉罕看出自己的无能，并且叫人看出当人走在神的计划之前的时候，将要尝到不少的苦头以及忧伤。当年在亚伯拉罕自己的家里，今天在环境上，我们都可以看见以实玛利给犹太人所带来的烦恼。神借以勒沙代这个名字告诉亚伯拉罕说，我是以勒沙代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。记载在创世纪十七章一节，完全有全心全意的意思，全人丰盛的大能者要求我们全心全意的信靠他。凡是肯这样信靠顺服他的人，必有奖赏，他们也必能够得见全能者的奇妙作为，看见一般人所不能看见的奇妙的事情。 El Shaddai 以勒沙代这个名字，一方面表达出神是无所不能，而我们是无能的，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我们若越不肯倒空自己，我们蒙的福分就越加的少。我们内心的骄傲与自满越多，我们生命中所能结出属灵果子就越少了。有时神是借着管教来使我们了解这个道理，所以以勒沙代 El Shaddai 对他的儿女会有管教、责罚甚至审判。这是路德记中拿俄米在失去丈夫以及两个儿子以后的悲叹的这样说，沙代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，我满满的出去，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，沙代使我受苦。路德记一章二十节二十一节有这样的记载。然而当他全心全意依靠沙代的时候，那厄米由空空的情况下转回变得满满的，成为邻舍妇人眼中最羡慕的人，完全又正直的约伯经过苦难之后，信仰中一切不存的杂质都被除尽，成了一个神一切所充满的都充满在他里头的人。神甚至给他权柄为三个朋友祈祷，神并赐他双倍的福分。以勒沙代全能的神。
有没有什么战争的消息呢？
没有，孩子，
一点都没有。唉，你的三个哥哥参加军队，离家都已经40天了，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。
目前，我们只知道非利士人侵犯我们的国土，以色列的军队聚集在以拉谷抵挡他们，不知道结果怎么样了。
孩子，所以我才要你把羊群交给别人看守，你到前线去看看你哥哥们，替我问候他们好。那这里有10公斤烤麦穗和10个饼，也带去给你的哥哥们吃，再拿10个奶饼去给他们的长官呢。
哦，好的，爸爸。
第二天一大早，大卫就把要带的东西放在一头驴背上驮着，向以拉谷出发。当他接近军营的时候，双方军队正好摆开阵势，大声呐喊。
路途倒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远，让我看看，那边有个人，大概是看守行李的。
喂，你是看行李的吗？
是的，少爷。
我可不可以把驴子拴在你身边，请你照看一下，我到前线去找我的三个哥哥。
当然可以啊。
啊，他们在那里。
喂，大哥、二哥、三哥，爸爸好挂念你们，所以叫我来。
你们为什么要出来战争呢？我是非利士人，你们是扫罗的仆人，何不选一个人出来和我战斗？如果他能杀死我，我们全都做你们的仆人；我若胜了他，你们就全做我们的仆人。
哎，那是谁呀？加特人歌利亚，他每天都这样出来说这些话。
我向你们全体和你们的上帝挑战，派人出来迎战吧。
大卫注意到那巨人的话使人人都胆颤心惊，实在说，他有生以来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巨大的人。巨人身高9尺多，头戴铜盔，身穿铠甲，腿上有铜护膝，他的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，背负一支标枪，腰里挂着一把大刀，另外还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着。
难道没有人敢去和他战斗，除去以色列人的羞辱吗？
实在没有人敢去，要是谁胆敢如此做，扫罗王必定将他的女儿嫁给他，同时还要免除他附加的一切税捐。
大卫啊，你到这儿来做什么？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给谁啊？哦，我知道你的心意，你来是想要看战争的。
我做了什么不对的呢？难道我不能说话吗？我来不是没有原因的，我愿意去和巨人战斗，他是在羞辱我们的百姓和上帝。
你说有一个人愿意出去和歌利亚较量？
是的，陛下。
立刻把他带到我这里来。是你？
是我，陛下。您的仆人愿意去和歌利亚战斗。
哎呀，你不能够去和那非利士人战斗，你年纪太轻了，他从小就做战士了。
不错，我只是个年轻牧者，但是当我看守羊群的时候，有狮子和熊来抓我的小羊，我都出去把狮子和熊都给杀了。那位曾经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爪的神，现在一定会救我脱离这大有能力的非利士人的手。
好吧，你去吧，耶和华必与你同在。等一等，你没有穿战衣，这儿，把我的铠甲和铜盔戴上，配上我的剑。
我穿着这些不能够走了，我不习惯穿的。
然后这牧羊的少年脱下了战衣，手里拿着杖和甩石头用的皮弓，就出去对付那非利士巨人。当大卫经过小溪边，顺手在溪中捡了五块光滑的石子，放在他牧人的袋子里。
亚尼尔，这勇敢的少年是谁的儿子？
陛下，老实说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去问问别人。
扫罗和以色列的军队都提心吊胆地看着这一幕不可思议的景象，一个面色红润的少年，手里没有任何武器，竟然敢出来迎战巨人歌利亚。
以色列王竟派你来和我战斗，你这个家伙，没有铠甲盾牌，也没有尖枪，只有一只木杖和甩石块的皮弓。你当我是什么人呢？是条狗，竟拿棍子和皮弓来和我战斗。小家伙，到我这里来，我要把你的肉丢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吃。
非利士人，你到这里来是靠着刀枪和盾牌，可是我到这儿却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就是你辱骂的神。今天耶和华要将你交在我手里，我必把你给打倒，把你的肉给天上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吃，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人有上帝，他使人得胜不用刀枪，因为战争的胜败全在乎万军之耶和华。
歌利亚一面大笑，一面把头上的头盔向后一推，以藐视的眼光看着牧童将石块放入皮弓中，开始一圈一圈地转着。
亚尼尔，你看见了所发生的事吗？
看见了，陛下。那少年从他的皮弓中射出一块石子，正好击中巨人的前额，打得那么重，以致他脸朝下的扑倒在地上了。哎呀，
看呢，哎，你看呢？现在那个少年跑去站在他的身上呢，
现在他用歌利亚的大刀把巨人的头割下来了。
因为他们的巨人失败了，非利士人就转身逃命，以色列军队就追赶他们。大卫杀了非利士人回来以后，亚尼尔把他带到扫罗王面前。这个时候，大卫手里还提着非利士人的头。
少年人，你是谁的儿子？
我是您的仆人，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。
我要送口信给你的父亲，我要把你留在这里。
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为您播出的是圣经朗读。士师记第七章。耶路巴利就是基甸，他和一切跟随的人早晨起来，在哈利泉旁安营，米甸营在他们北边的平原，靠近摩利冈。耶和华对基甸说，跟随你的人过多，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，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，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。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， 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。于是有22000人回去，只剩下10000。耶和华对基甸说，人还是过多，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，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。我指点谁说这人可以同你去，他就可以同你去。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同你去，他就不可同你去。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。耶和华对基甸说，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，要使他单站在一处，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。于是用手捧着舔水的有300人，其余的都跪下喝水。耶和华对基甸说，我要用这舔水的300人拯救你们，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，其余的人可以各归各处去。这300人就带着食物和脚，其余的以色列人，基甸都打发他们各归各的帐篷，只留下这300人。米甸营在他下边的平原里。当那夜，耶和华吩咐基甸说，起来下到米甸营里去，因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中。倘若你怕下去，就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去，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，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营。于是基甸带着仆人普拉下到营旁，米甸人、亚玛利人和一切东方人都布散在平原，如同蝗虫那样多，他们的骆驼无数，多如海边的沙。基甸到了，就听见一人将梦告诉同伴说，我做了一梦，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，到了帐幕，将帐幕撞倒，帐幕就翻转倾覆了。那同伴说，这不是别的，乃是以色列人约阿施的儿子基甸的刀，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中。基甸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，就敬拜神，回到以色列营中说，起来吧，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了。于是基甸将300人分作3队，把脚和空瓶交在个人手里，瓶内都藏着火把，吩咐他们说，你们要看我行事，我到了营的旁边怎样行，你们也要怎样行。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，你们也要在营的四围吹角，喊叫说，耶和华和基甸的刀。基甸和跟随他的100人，在3更之初才更更的时候，来到营旁，就吹角打破手中的瓶，3队的人就都吹角打破瓶子，左手拿着火把，右手拿着角，喊叫说，耶和华和基甸的刀。他们在营的四围各站各的地方，全营的人都乱窜，300人呐喊，使他们逃跑，300人就吹角。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，逃到希利拉的伯哈士他，直逃到靠近他巴的亚伯米何拉。以色列人就从拿弗他利、亚舍和马拿西全地聚集来追赶米甸人。基甸打发人走遍以法莲山地说，你们下来攻击米甸人，争先把守约旦河的渡口，直到伯巴拉。于是以法莲的众人聚集把守约旦河的渡口，直到伯巴拉，捉住了米甸人的2个首领，一名厄利，一名西伊伯，将厄利杀在厄利磐石上，将西伊伯杀在西伊伯酒榨那里，又追赶米甸人，将厄利和西伊伯的首级带过约旦河到基甸那里。
使徒行传第5章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，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，把嫁银私自留下几份，他的妻子也知道，其余的几份拿来放在使徒脚前。彼得说，亚拿尼亚，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，叫你气哄圣灵，把田地的嫁银私自留下几份呢？田地还没有卖，不是你自己的吗？既卖了，嫁银不是你做主吗？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？你不是欺哄人，是欺哄神了。 亚拿尼亚听见这话，就扑倒断了气，听见的人都甚惧怕。有些少年人起来，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。约过了三小时，他的妻子进来，还不知道这事。彼得对他说：你告诉我，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？他说：就是这些。彼得说：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？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，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。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。那些少年人进来，见他已经死了，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边。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。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，他们都同心合意地在所罗门的廊下，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，百姓却尊重他们。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，连男带女很多，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，放在床上或褥子上，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，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。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污鬼缠磨的，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，全都得了医治。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，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，都起来满心记恨，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间。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，领他们出来说：你们去站在殿里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。使徒听了这话，天将亮的时候就进殿里去教训人。大祭司和他的同人来了，叫其公会的人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，就差人到监里去，要把使徒提出来。但差役到了，不见他们在监里，就回来禀报说：我们看见监牢关得极妥当，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，及至开了门，里面一个人都不见。守殿官和祭司长听见这话，心里犯难，不知这事将来如何。有一个人来禀报说：你们收在监里的人，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。于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带使徒来，并没有用强暴，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。带到了，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。大祭司问他们说：我们不是严严地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？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，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。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：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。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，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，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，叫他做君王，做救主，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。我们为这事做见证，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。公会的人听见，就极其恼怒，想要杀他们。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马列，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，在公会中站起来，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，就对众人说：以色列人呐，论到这些人，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。从前丢大起来自夸为大，服从他的人约有400，他被杀后，服从他的全都散了，归于无有。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，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些百姓跟从他，他也灭亡，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。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，任凭他们吧。他们所谋的所行的，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，若是出于神，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，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。公会的人听从了他，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，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，就把他们释放了。他们离开公会，心里欢喜，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。他们就每日在殿里，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，传耶稣是基督。
加油加油，敬你们
听众朋友，边博士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，他的信仰灌注于生活的各个层面，也和他的科研工作有着和谐的关系。公元2007年，边博士应邀在美国哈定大学演讲他对信心的看法。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次演讲的片段。
我叫边军辉，1988年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毕业以后，我就来美国又读了一个在生物化学方面的博士学位。后来呢，我就在俄克拉荷马州的医学研究基金会做了2年半的病毒学方面的研究，主要是研究艾滋病病毒的，做了一些遗传工程上面的事情。2年半以后呢，我就从那儿离开了，到了这个密支安州的 Ann Arbor。我在那个地方给一家制药公司工作，做人体癌症基因的这个寻找工作。后来我们找到了3个基因，发现了一些挺有趣的现象，主要是跟前列腺癌、结肠癌还有乳腺癌有关系的。在1997年，离开了制药公司，然后到了艾布林基督教大学来任教，我一直在那儿教了，已经今年是第11年吧。我妻子她的名字叫高青，他跟我已经结婚20年。我今天到了这个哈丁大学以后哈，我从我的圣经里头突然发现了一张卡片，是我的妻子高青写给我的。我想直接给你们读，一字不落的。他说：“亲爱的，这个世界是残酷的，但是我们有彼此，我们将会永远在一起。我爱你，愿神保佑你一路平安，亲。”非常非常的高兴，你知道他说的一点都不假，这个世界是非常残酷的世界，但是有神的祝福，这两个人就可以变成一个，不管什么样的情况都可以幸福。这就是我想讲的，作为基督徒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。我跟我妻子成为基督徒已经有13年，这13年是我们生活里面是最高兴的时候，比我拿到医学博士的学位更高兴，比我拿到生物化学博士学位更高兴，比我找到任何的工作更高兴，比我有孩子还要高兴。成为基督徒是最最高兴的一件事情。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觉得人生哈，人的生活里面人最需要什么？不说你，人最需要的是什么？这太对了，太对了，爱。曾经有一个大学生跟我交谈的时候，他告诉我，你这个神的东西他都讲永生啊永生的，可是我是明天就要考试， 我就想让我复习考好，根本没时间想永生的事情。我说那你要复习考好是为什么？他说为了拿学位啊。为拿学位的目的是什么？哎，就有点说不出来了。那我就要找一个很好的工作。那我就问你，找一个很好的工作的目的要什么？他说那我就对社会有贡献，我挣钱了可以养家。我说那你挣钱养家对社会有贡献的目的要什么？是干什么？我说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，就你自己，你还是非常非常的想去找个工作，考好试，有一个学位，是这样吗？如果这世界光剩你自己的话，你绝对不会的。人的行为的所有目的都是去寻找那个被爱，其实人他要的被爱的那种感觉。你可以仔细想一想，你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想要被爱的感觉。很多的人他得不到爱的时候，尤其是孩子，他得不到爱的时候，他就会有一种需求，他就要证明他自己。他说哎呀，我穷是得不到爱的，所以我就是用财富来积累，让别人看见我很了不起，因为我有钱。或者呢，他说哎呀，我凭我家庭的这个背景，我得不到别人的尊重，那我好了，我出国，我留学，我得学位，我得一个还不算，我得俩，也是为了让别人对你有一个好印象。你做这些事的时候，你想让别人对你评价好的目的是什么？你就想让别人爱你。其实你是想让别人爱你。你知道神非常知道我们，他造的我们，所以他就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第十六节就说了，他说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你可以用这一段经文来解释所有的，几乎所有的圣经从头至尾，这段经文就是圣经的总结。神知道人需要的是爱，所以神就说他爱世人，他不但他说他爱，他有行动把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了世人，而且他使得信他这个儿子的会有奖赏，这个奖赏就是不灭亡得永生。你看这句话里面有几个动词非常重要，神爱，爱是一个动词，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是一个动词，然后叫信他的，那个信是一个动词，不至灭亡反得永生，那个得是一个动词。这里面至少有四个动词，有四个动作，神做了三个，他爱世人，他给，他赐给，他让人去得永生。所以在这句话里面，神要求人，要求干嘛？神只要求人去信他。有四件事，神做了三件，只有让人去信他。那为什么要信呢？那你现在可能你我回国哈，我就到那个书店里面去看，有很多的书是讲个人成长的书，是讲成功学的书，有很多年轻的学者使劲发表他们的书，他就想什么叫成功学，他们特别推崇的一句话就是拿破仑曾经说过的，他说我成是因为我志成，我志向是成功的。那么所有这些人就说哎呀，有人必须要有信心才能成功，信心是有威力的，信心是有生命的。你要看那个企业的这个网站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说这个信心就是企业的血液，就是企业的生命，信心就可以使企业得胜。研究信心的人很多，研究信的人很多，但是离圣经所说的是有非常大的差距的。我今天就想跟大家点出这个差别来，不但点出这个差别来，而且告诉大家什么是成为基督徒 的真谛，基督徒生活的真谛是什么？圣经对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，它不像我们人所认为的是信是什么样子。信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第一节就说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证据。哎，所望之事就是盼望的意思，信心跟盼望一定是有关系，对不对？信心跟盼望非常的有关，它是你盼望的那个程度，你有多大的信仰，坚信这个盼望是可以实现的。盼望对人非常重要，这就是为什么神让我们做一件事，就是去信他，因为盼望实际上是人生活的目标。我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，是在中东地区流传的这么一个故事，说有一个人他犯了罪，这个国王呢就要当天把他处死。哎呀，他面临死亡的时候，他就这个难过呀，他就跟国王讨价还价。他说：“哎呀，这国王说你能不能饶恕我？”这国王说：“你的罪已经犯了，我是不可以饶恕你的。”那他说：“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本领，你要把我杀了，我这个本领就没有了，那对你这个王国是有损失的。”他说：“你有什么样的本领？”那么他就告诉这国王，他说：“你给我一年的时间，我要让你的马能够学会在天上飞翔。”哎，这国王就听了，你哪有这本事？哎，可是这个人就说了，说：“哎，你不相信，你晚一年杀我也不迟啊。”这国王想了想，就说：“啊，那这干脆让你那个活一年吧。”所以他这个人呢，就到了监狱里，给他软禁起来，但是呢，给他接触这个国王的这个马的这个机会。那么这个狱卒就跟他说了，他说：“你知道你也是死，你到一年以后你还会死，那个马怎么会学会飞呢？”可是这个人就告诉那个狱卒，他说：“你不知道，他说这一年里面很多事情都可能发生。第一呢，我还没等到一年的时候我就死了；第二呢，可能这不到一年的时候国王就死了。他说到最后一步谁知道呢，没准儿一年以后国王的马要是真的能飞起来了。”你看，他就是有一个盼望，他就是一个盼望，所以就能够让他活下去，他就有这个愿望去活下去。但是他这个盼望能实现吗？能实现吗？那马能飞吗？是不可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人有盼望是容易的，但是人的盼望是非常容易被破碎了。我有一个同学，是在协和医大的同学，他非常想当外科医生，非常聪明的一个人，他考解剖学啊，神经解剖学什么都特别难的这种学科哈，既需要记特别大的记忆力的，他都能考全班第一名。解剖课的时候，我们这个班上有30个学生，有10具这个尸体解剖啊，放到一个屋子里，那别的人想去复习考试的时候，别的人就都得加班，尤其是女生啊，她得依靠这个男生带着他们去那个解剖室里面，因为那躺着都是尸体。可是这个同学啊，他就可以一个人在那儿一待就是一晚上，一个人我根本就不敢，别人早都吓跑了，但是他就敢，非常非常敬业的这么一个人。但是他大学一毕业得到学位的第二天，婚礼2个星期以后，就发现他得了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。在几天之内，他马上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因为我们知道的很清楚，我们学的是医科，所以他知道这个病是没有救的，大多数的人在半年之内去死亡的。所以尽管学校给他最好的医疗条件，给他放到最好的病房里面，给他骨髓移植，什么东西都给他弄好，他的心情没有任何的改变，就是非常坏的一个心情。他最后到什么情况呢？骂所有的护士，骂所有的同学去看他的，骂所有的这个医生，骂他自己的新婚的这个妻子，把他的母亲赶出去，完完全全换了另外一个人。他为什么？ 就是因为他再也当不了他最想当的这个外科医生了。他不到一年就去世了，人的希望特别容易的就摧毁了。我记得前两年北大有一个中文系的一个女生19岁，从北大的教学楼7楼跳下来。我为什么知道呢？因为她死的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，我就像一般打开看中国的报纸，就有她的事情。那么后来过了几天，就有人把她的在网站上写的东西就发表出来了。她就说她活着非常没有意思，她就把生活的原因放在左边，把这个死的原因放在右边，他就发现没有几条能够写在左边，他原因都是在右边，他没有任何活的欲望。他说最后就说没有盼望，这是我知道他的一句话。在国内每年有大概200万人寻求自杀，超过25万人成功的自杀，真的是这样，就是因为他没有一个盼望，没有盼望。所以盼望非常的重要。那为什么神把这个盼望跟信放在一块儿呢？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你没有信神的话，你的盼望是站不住的。这就是为什么神要求我们一定要信他，只有信他了，我们的盼望才能够被神的帮助来实现的，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的，完完全全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，而是神的能力。
当世人正在为新冠病毒担忧苦恼的时候，非洲爆发了大型的蝗虫灾害，有将近4000亿只的蝗虫铺天盖地而来，一天可以吃掉3万多人的粮食。蝗虫快速的繁殖迁徙，专家们苦思对策，不知道怎么样能够有效的制止。100多年前，在美国的明尼苏达州也有过一次蝗虫灾害，长达5年之久。在最后关头，州长用了一个妙计，使整个蝗害一夜之间有了逆转。是什么妙计呢？1877年的春天，住在美国中部明尼苏达州的居民个个眉头深锁，他们辛苦耕作赖以为生的农地里，一半以上都有蝗虫下的卵。这种来自落基山的蝗虫入侵的时候像一片云雾遮天蔽日，它们不但把谷物吃光，也吃草，还吃木头、羊毛。它们在秋天把卵生在地底下2到10公分的地方，卵在地里过冬，幼虫在4月底5月初孵出来，6到8个礼拜之间长出翅膀，在能够飞之前，它们爬在庄稼上大吃特吃，翅膀一长硬就成群飞向另一片农田。当时明尼苏达州连着4年受到他们的袭击，很多的农民不但负债累累，自己也没东西吃了，处于饥饿的边缘。蝗虫的专家估计，即将出来的蝗虫有几十亿，造成的损害会远远超过前几年。150年前的美国人还没有杀虫剂，他们绞尽脑汁尝试各种的方法，像是用网子捞、用烟熏、挖壕沟，还发明了一种叫做 Hopper Dozer 的工具。他们是在铁皮上抹柏油还有糖浆，用马拉着在地上跑，希望能够粘住蝗虫，但是没有一种方法能够把蝗虫彻底的消灭。那个时候，眼见气温上升，新的蝗虫马上要孵出来了，居民被逼到穷途末路，无限的惶恐。那个时候，州长约翰·皮斯伯里接受了社区领导的建议，他转向全能的上帝，他宣布 1877年4月26号是祷告日，在那一天大家要禁食祷告。当天阳光普照，气温特别的高，很合适小蝗虫从土里面钻出来。整个明尼苏达州的商店、学校、公司、工厂都关门，街上空无一人，只有络绎不绝走向教堂的基督徒。州长要大家，无论是大人或是小孩，都要谦卑地跪下祷告，求神拯救他们，阻挡即将来袭的蝗虫灾难。那天晚上，奇迹出现了，一道寒流带来了冰冷的大雨，雨迅速地变成冰雹还有大雪，笼罩整个明尼苏达州两天。第三天，从北方加拿大来的暴风雪降临，冰雪覆盖大地。当风雪停止，阳光再次出现的时候，昆虫学家发现几十亿刚刚孵出的小蝗虫都被冻死了。那一年的秋天，明尼苏达州在麦子还有玉米上都大丰收，昆虫学家在整个州的地底下都没有看到蝗虫的卵。从那年以后，明尼苏达州再也没有严重的蝗虫肆虐。当地的居民在那里盖了一所教堂，纪念那一次神奇妙的作为。神在圣经里说，我如果使天不下雨，或是让蝗虫吃地上的出产，或是让瘟疫流行在我的名当中，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，如果能够谦卑祷告，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我的眼睛必定张开，我的耳朵必定垂听在这地上所发出的祷告。100多年前，神垂听了明尼苏达州州民的祷告。今天，慈爱的神仍然在等待我们谦卑的回转，他一定会把我们从灾难中解救出来。我是何云，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请问您曾经为下雨而祷告过吗？你又曾经为不要下雨而祷告过？曾经有一个人名字叫以利亚，他是个普通的人，不是一个什么超级英雄。在神的仆人中，以利亚也算不上什么卓越非凡，他只是一个人，只不过他是一个对神有极大的信心的人。他曾经凭着信心跪下祷告，而他的祷告使得在3年半的时间里都没有下雨。这件事情记载在旧约的列王记上第17章和新约里的雅各书第5章。请您想一想这件事情吧。大自然的规律在这几年里起了变化，而这个变化是因为一个敬畏神的人向神做了祷告。神是全能的神，神可以改变自然的规律的运作，这些规律都是神定的。神可以改变掌控地球以及地球上的一切事物。以利亚的事例证明，一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。当他再次祷告，天空便下了雨，而且下得很大。如果您我能够凭着一颗真正信靠神的心， 向神倾诉，不断地为生命中那些重要的事情祷告，神真的会在我们的世界中产生影响吗？他会在你我的生命中工作吗？是的，他会的。我想，这就是以利亚想要教导我们的。祝福您，天天祷告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何云，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。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，波长41米。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，波长31米。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，波长25米。孟买上午10点，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，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，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